在研究《使徒行传》整体的经文文脉之后，我们在读某一段《使徒行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问：第一个，这一段叙事它的重点是什么？也就是 what？ 第二个呢，这一段叙事在路加整个的文脉当中如何产生它的功效？这是 how 的问题。第三个呢，我要问：为什么路加要把这件事放在这个位置，也就是 why， 以至于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挖掘《使徒行传》当中的解经，准确的解经才能带来准确的释经应用。我们来举个例子，《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段经文呢是早期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被建立了，有三千人、五千人加入教会。而这个教会是我们人人称羡的所谓兴旺的教会吧。可是这个教会都没有问题吗？不，这个教会有问题。所以首先呢，我们要来问这一段经文的重点是什么。有说希利尼化的外邦信徒有怨言，这是 what。 其次呢，我们问这一段经文如何在路加整体的叙事当中产生它的功效，这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一个大段落跟第二个大段落当中的一个桥段。我们知道第一段落是讲到教会在耶路撒冷被建立，第二个大段落开始要讲到斯提凡的事件发生之后，他们要被分散到各地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桥段，要说明在耶路撒冷教会内部他们是由哪些人组成的，而这些人有些什么样的状况，似乎要为后路埋下伏笔。所以紧接着也就是第三个问题，我们要问路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写在这个地方。答案似乎是让我们看到教会首度从耶路撒冷的基地要往外扩展的预备。所以当我们很仔细的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会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好好的挖掘经文。如果是我们来记载这一个复兴的教会历史，我们肯定不会记录这一段的。在这个教会的问题当中，很多东西值得让我们去挖掘到。教会为什么会有怨言？因为有不同的组成分子，有说希利尼化的，有说当时亚兰语的，所以可能语言有一些隔阂。在彼得五旬节讲到的时候，三千人信主，每门口医治好的那个瘫子事件就带来了五千人信主。三千人加五千人，这么大的一个教会。所以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44到47节以及第四章的32到35节都会提到他们当时必须凡物公用，并不是说要像实行人民公社一样哈，而这个凡物公用是因为外地归来的犹太侨胞在守五旬节在耶路撒冷信主了，信主之后就发现要好好的读圣经，所以他们天天在家里在殿里面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然后当地的信徒自然而然就要接待外地来的信徒，在努力的研读圣经当中，他们仍然需要彼此供应，所以才会有在天天供应的事上有一些被忽略的说希利尼化的寡妇，以至于产生了一些争执。所以在这个埋怨的事件当中，至少我们会发现有两种犹太人，一种是说希利尼化的，一种是说亚兰语的，所以以至于产生了隔阂。所以这件事情呢，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它不是一个败笔，在这个怨言当中呢，反而让我们看见使徒们赶紧决定怎么样来面对问题呢，是建立教会同工。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读到他们建立了七位，而这七位执事他们的名字都是希腊人的名字，似乎从问题，可是却从问题带出来的是好同工。教会好好的来面对问题，其实教会会被建立的，教会产生了好的同工。使徒们是以祈祷传道为优先，而这些选出来的七位执事他们负责管理饭食，做事务性的服事， 在这件事情之后，我们会看见神的道在耶路撒冷呢被传开了。所以当有这个好的分工、好的同工出来的时候，这个教会其实是兴旺的。而路加在写作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埋下伏笔，这些有说希利尼话的信徒，他们在遭遇逼迫就返回自己的家乡，就成为福音的种子，把福音就带回了他们所侨居的外地。所以虽然教会内有危机，虽然教会里面有问题，可是大家健康的来面对问题，并不是说不准发怨言。我们没有好好的面对问题，教会反而失去了增长的机会。我们会看到教会的这个危机如何化为转机呢？是那七位执事被建立、被接纳，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纯种的犹太人，而是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他们被接受。同时这其中呢，有包含斯提反以及传福音的腓力，在后面福音的进展当中也都会再次出现。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问个好问题。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在解经当中，准确的解经才能带来准确的释经应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五节到第25节。所以第一个问题是问 what， 重点是什么，有包含撒玛利亚人归主的大事件，以及其中有一个个人就是西门事件。接下来我们要问 how， 这段经文的记录如何在路加的叙事里面来产生它的功效，似乎整个福音的扩展跟圣灵同在的证据，要说明在撒玛利亚以及在耶路撒冷是一模一样的。这件事情的见证的关键人物呢，就是彼得。第三个问题呢，就是 why， 为什么要记这件事情。西门呢，很可能是主后第一世纪在教会当中一个风云人物吧，可能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真正信主，这个人到底在整个当时主后第一世纪的教会群体当中可能产生了某一些不好的作用，所以反而这时候来清楚的说明西门是如何接触信仰的，西门到底信主没有，西门与当代的基督徒之间的渊源说明。所以我们可以由这几个简略的问题 what、 how、 why 来思考这段经文。我们要从整个路加的文脉来看，他尝试要交代的事件不是一个单一事件而已，不然我们就会很容易对任何的敌对我们、抵挡我们的势力都像彼得去对待西门那样子有这样的对话。其实路加似乎并不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教我们去面对异议人士哈。所以这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在整个路加的大的上下文的文脉里面，要谈到福音开始扩展了。首先走到的不一样的群体就是撒玛利亚。我们晓得在四福音的背景当中，撒玛利亚人是不被犹太人接纳的，而由第六章所被案例的执事之一腓力，他把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母会也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在遭遇逼迫分散的第一个福音队伍，就是记录了由腓力把福音带到了撒玛利亚。而母会耶路撒冷的教会要有彼得去查验这其中福音的进展是否纯正。至于在这段经文当中会提到彼得到撒玛利亚的信徒当中使他们受圣灵，这个记录当中似乎要让我们看见所谓的标准化的模式，有包含他们信而受洗，包含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似乎是一个政治标记啊，这样才能让本来犹太群体的门徒们能够接纳非犹太人，这个撒玛利亚也是教会重要的一员。所以似乎这是一个外显型可以看得见的记号，由圣灵自己来做见证。所以这个是第八章这段经文，我们很简单的看到撒玛利亚人信主，也许信徒的人数不见得是很多， 乃是有圣灵引导，见证了福音的进展，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号。所以这是在《使徒行传》的解经当中，我们从大处着眼，我们就不会失落在一些细节当中。我们比较容易失落的细节，就是说，诶，人要怎么样领受圣灵啊？像这些撒玛利亚的信徒一样吗？要有彼得去按手吗？等等。我们也尝试想要像彼得一样行个神迹，彰显神的能力。其实让我们回来《使徒行传》整个的文脉当中，我们反而发现这个初代教会的这个事例，并不是要我们当做我们的规范，用一样的模式来治理教会，来应对问题，这是我们也需要留意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探讨说，使徒行传的释经应用，圣经的叙述文体，故事的题材，叙述与描写性的经文，并不是为着要我们一样画葫芦照着做，除非呢有一些特别的说明，譬如说有某些提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他是上帝所高立基督的名证，这个是关系着教义，就是关系着基督教的神学，这方面呢是放诸四海皆准，到今天我们依然如此坚信。第二方面，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事例当中，很可能是有一些关于基督徒的伦理，提到说我们应当如何行，譬如说供应寡妇的事情，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也有提到有一个寡妇的册子，那似乎寡妇在教会当中被供应，在使徒行传以及教牧书信当中会出现，就是教会当中是要彼此帮补，信徒有需要要彼此扶持，这个是基督徒的伦理，可以说我们应该这么做。而第三方面，我们会发现哦，路加的写作跟记录是描述基督徒的经验跟惯例，譬如我们前面所提过的，他们变卖田产家业，凡物公用，我们理解并不是基督徒的伦理，更不是基督教的教义，乃是记录了当时基督徒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以及惯例，因为当时有这样的需要。其他的书信当中并没有这样的教导，甚至还说要亲手做工，好，不可以累着教会等等。所以我们留意啊，有些可以作为典范，是使徒们主要的教导，譬如说信而受洗，那这个就是非常明确的教导，而使徒行传也真正这么记录了他们如此行。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附带事项可以用以支持其他的教导，但并不能视为主要教导，特别就是信而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后来使徒们是如何操作的，有的时候使徒有按手，可是并不是作为一种公式，譬如说在哥尼流信主的事件当中，彼得并没有按手，甚至彼得还在讲道当中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不是使徒按手使圣灵降临，这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或是逻辑的次序。有些人的经验是说一定要开口说方言然后圣灵会降临，耶稣是说我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而五旬节并没有谁为谁按手，而是使徒们在祷告当中圣灵降临，圣灵降临或是圣灵浇灌甚至圣灵充满，并不一定有一种典型的典范，我们要照着 copy。 那我们开始研究在圣经的叙事文体，特别使徒行传当中写作的时候，我们要分辨什么是主要的教导，如果所记载的历史的先例是有规范的价值，它整个的目的跟路加写作的目的有关联，什么是次要的，只是记录了当时的人是如此行的。以第六章选立了七位教会的执事为例子，它是一个惯例，就是选立的执事一定要都是外邦人吗？一定都要是说希利尼话的吗？你会知道是应应当时教会产生的问题， 需要有说希利尼话的执事们出来服侍这些3000人、5000人从外地说希利尼话归信的基督徒们。所以并不是一个规定一定要选刚加入教会的新来的。其实在教牧书信还教导还说刚入教的不要使他做领袖，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所以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从解经到释经应用当中我们要稍微留意的。谢谢神，神的话是这么的丰富，引导我们有一个准确的基督徒生命的基础以及教会建立的根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仰望你，虽然我们每一个人信仰经历不一样，但是你给我们圣经当中明确的教导却是亘古长新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总是能够回到真理的当中，我们才不会用自己的经验来要求别人要跟我们一样。愿主的教会在今天主后21世纪就像初代教会一样领受纯净的道，不将难担的担子放在初信主的人身上，让我们总有新的领受跟随圣灵的引导。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